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圣经论》。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正典呢，特别谈到了旧约的正典，我们也稍稍介绍了希伯来圣经的一些背景缘由和正典的一个关系，我们也稍稍谈了什么是正典，还有对旧约正典呢进行过一些的探讨。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二课，我们要谈的是新约正典。那在这一课呢，我们要探讨的是新约正典的形成，还有新约正典的内容。我们也真的带着祷告的心呢，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新约正典的形成。过去我们谈过，这个正典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度量物质或非物质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先谈谈新约正典的形成还有历史过程吧。初期的基督教教会呢，是非常尊重旧约圣经，并且使用旧约圣经。但是随着教会的发展，在基督教会当中呢，除了旧约圣经以外，耶稣的口传教导，还有使徒的见证，还有使徒的口传遗训著作呢，也渐渐被编辑成为新约圣经，也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根基。那么在新约正典呢，我们谈到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由于初期教会的文献呢，并没有记载新约正典形成的经过，但后来的学者呢，只能够从零散的这些历史资料当中去发掘、去整理。那么这些历史资料就包括了早期基督徒作者所引述的文献。那么初代教父，那么教父呢，就是指到不同地区的这个教会领袖啊。那初代的教父们呢，对新约书信的一个讨论，还有不同地区的教会会议啊，对正典问题的一个决议。那么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啊，耶稣基督是希伯来圣经的应验的权威还有解释者，他们也认为呢，论述耶稣基督的事迹和传讲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就把耶稣基督的事迹和信息记载下来，并且把这些记录呢看为和旧约书卷有同等地位的权威。那么这些记载有一些呢，后来就成为了新约的正典了。那么后来的学者发现呢，在第二世纪的教父的书信和讲章当中呢，哎，引用了不少新约圣经的经文，这个显示出教父对新约的内容的重视。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信徒把福音书、使徒书信还有保罗书信这些启示录呢，都当作是圣经。那么教会领袖嘛，正式公开讨论新约圣经正典呢，是在第二世纪的中期，这是由马吉安所带领的异端呢所引发来的。那马吉安呢，是罗马的异端领袖，因为他断然否定旧约的权威，并且认为旧约所描述的上帝啊，是极其严苛的上帝，是没有人情味的。所以马吉安认为呢，旧约的上帝是近乎残暴不仁的。所以马吉安呢，他只承认路加福音还有十封保罗书信是新约圣经。这十封保罗书信，那分别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因为马吉安认为啊，只有这些书卷呢，才能够反映出良善和怜悯的上帝。所以马吉安相信呢，耶稣和旧约的上帝是相互对立的， 在基督教的著作当中，任何带有犹太教成分的内容呢，都要删除。那除了当时这个马吉安异端以外呢，当时新约的世界受到诺斯底主义作品的影响，那么这个也促使教会觉得必须尽快的、清晰的来确立信仰的基础。这个诺斯底希腊文呢 ，gnosis 这个字呢，原来是奥秘的知识，这是一个复杂的二元论的宗教运动，而这个运动开始于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潮。在第二世纪以后呢，诺斯底主义混杂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当中。诺斯底主义认为呢，圣洁的上帝断不会创造出充满腐败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神，至高的神，是不会是一个创造这个物质宇宙的神，而且人类也是没有办法追求至高的神的，因为人类是无知的。因此呢，至高的神便派遣救赎者来拯救，将奥秘的知识传递给这些追求的人。但是这种知识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只有那些被神拣选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个奥秘的知识。事实上呢，我们是一直到了1945年呢，才开始对诺斯底主义呢有多一点的了解。在1945年的时候呢，考古学家呢在埃及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叫拿各马蒂，一个洞穴里呢发现了13卷用埃及科普替文写成的一个古代蒲草纸抄本，那一般称这批文献是拿戈比地文献。那么这些文献呢，都是和诺斯底主义息息相关的，并且显示出当时出现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其实是大大扭曲了基督教的思想。除了异端思想还有诺斯底主义的侵扰以外呢，教会所遭受来自政府的逼迫也日益严重。在内忧外患之下，基督徒必须要急切地确定什么是他们需要维护的神圣典籍。于是呢，教会就越来越感到有编定正典的一个需要，使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能有一个准则、一个标准。那新约正典成型的一个重要时间次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会很概括地描述一下新约正典成型的重要的时间次序，大约是在主后的150年开始。早期基督徒呢就提出了若干书卷是圣经的一部分，现在呢还存有的最早一份初期教会新约正典的一个书目表呢，是第二世纪的穆拉多利经目啊，穆拉多利经目。那么这份经目呢，是由18世纪意大利人穆拉多利在米兰的图书馆内发现的。那穆拉多利经目呢，本文呢一共有85行，是以拉丁文写成。那么在这个经目当中呢，就包括了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约翰书信的两卷、犹大书和启示录这22卷书。那么大约在同时期呢，也就是主后第二世纪的中叶，里昂主教艾任纽呢在他的著作当中也认同一份类似的书目，但是这份书目多了彼得前书。好，那么到了第三世纪初啊，希腊的教父俄利根呢，他在这个穆拉多利经目所提到的书卷上呢，再加上几卷有争议性的书卷，包括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三书等等。那么当时的教父啊，对于新约书卷的接纳并不是很一致的。比方优西比乌他接纳希伯来书，但是不接纳启示录。而俄利根呢，则怀疑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的作品。到了公元363年呢，当时的亚历山大主教和神学家亚他拿修呢，在一封复活节的书函当中提到他毫不犹豫地接纳新约的27卷书，那这是已知最早的持这种看法的基督教的教会领袖。那么 亚他拿修的观点呢，随后在西坡的大公会议上，还有迦太基的大公会议当中呢，就得到了确认。这两个会议是很重要的，西坡的大公会议还有迦太基的大公会议。那么一直到现在呢，一般基督教的教会都是以27卷书呢作为新约的正典了。好，我们来看看成为新约正典的准则是什么。那么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下一卷书作为一个新约正典的一个标准或者定义呢？新约教会在决定采纳某一卷书为正典的时候呢，一般会考虑3个条件。第一呢，书卷是不是拥有使徒的权威？那么所谓使徒的权威的意思是，这个书卷是由使徒亲自撰写，或是使徒他亲自见证了书卷当中所写的内容，或者是由使徒的同工所撰写的。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只有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启示录还有彼得书信呢，是由12个使徒当中其中一位撰写的。而其他的作者，那包括了被认为是使徒的人，比方保罗，还有和信徒熟识的人，类似像路加、马可，或是和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比方像雅各书的作者雅各，还有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呢，是耶稣的弟弟。好，另外呢，新约教会在决定采纳一卷书为正典的时候呢，会考虑书卷是不是有所谓的正统性。那正统性的意思是，书卷呢是不是符合信仰的规条，也就是说书卷是不是和基督教的基本传统相符合。而这些基本传统就是教会承认的信仰准则，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相信呢，新约书卷所提供的神学和伦理呢，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拥有一致的一个正统性。虽然在新约的不同书卷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不过彼此呢是没有矛盾的。第三呢，新约教会在决定采纳某一书卷为正典的时候呢，会考虑书卷是不是有所谓的大公性。啊，公是公平的公，大公性。大公性的意思是普世性。通常人们称初期教会的领袖是教父。那被称为教父的原因是，他们如同教会的父亲一般。那么这些教父啊，对早期教会的教义还有神学呢，其实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因为教父们认为啊，教会是普世的团体，教会承认同一信仰，教会奉行同一洗礼，教会负有同一使命，并且尊崇同一位元首耶稣基督。因此呢，正典的书卷呢，就必须被大部分教会所使用或者是接纳。被接纳为正典的书卷呢，必须被证明是对教会和信徒有益处的。那接着我们来看新约正典的内容。在这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讲论一下有关新约正典的内容。传统认为呢，新约的作品呢，大约是在45年到95年之间撰写的。到了20世纪初啊，就有不少早期教会的领袖已经承认某些新约的书卷，尤其是对拥有使徒权威的著作，认为他们已经有旧约经典的权威。另外，在编排的次序上呢，新约考虑了写作的时间、顺序、主题、书卷的长度这些因素，正如旧约一样。那么不同的早期教会领袖啊，对新约书卷的分类方式还有书卷的次序编排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总的来说呢，以下这3个类别啊，都是新约圣经的一个大类别。第一就是福音书，第二就是保罗书信，第三就是普通书信。那么新约正典的首4卷呢，是福音书，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么福音呢，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来是好消息的意思，这个好消息是指上帝给人带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的内涵包括了天国、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升天、再来，以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等等。那根据四福音的描述呢，基督教的根源是始于耶稣基督。马太、马可、路加在内容和结构上呢，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所以一般圣经的学者呢，称这三卷福音书是福类福音，或者叫对观福音，是放在一起来对比、来对照看的。那么这个对观是一同看的意思，因为这三卷福音书的内容呢，有很多类似的经文，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编排，所以呢，对这三卷福音书的内容关系的研究啊，我们就称为福类福音问题。那么对于福类福音问题的研究呢，历代有很多新约学者提出不同的理论，在这里呢，我们只讲述两个在近代比较被人接纳的一个理论。这两个理论呢，是两元说和四元说，这个元是来源的元，两元说和四元说。那么在这两个理论当中呢，这个来源呢，在两元说当中，这个两元呢，是指福类福音当中的两个来源。这两个来源呢，是马可福音和 Q 底本。这个两元说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啊，马可福音是最早成书的一卷，马太和路加呢，是根据马可福音的和另外一份称为所谓 Q 底本的一个口头传述的资料为资料，作为一个来源来得以成书的。那么口头传述资料呢，又称为口述传统，就是在没有文字记录下来以先呢，在一个群体当中已经用口传的方式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这些资料。这个 Q 啊，是德文啊，来源的一个缩写，而这个 Q 底本呢，现今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呢，这个 Q 底本是指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共有，但是马可福音所没有的一个内容。那么后来又有学者呢，就修订了这个两元说，发展出一种四元说。啊，我再说这个元是来源的元。四元说认为呢，福类福音它的背后呢，一共有四个独立的早期文献作为来源，就是称为 M 底本、马可福音、Q 底本还有 L 底本。那么 M 底本呢，是指的就是马太用的底本， L 底本就是路加所用的底本。那马太福音是以 M 做底本，马可福音还有 Q 底本啊作为资料的来源。那么路加福音呢，则是以马可福音、Q 底本还有 L 底本来作为资料的来源。那其实呢，不论呢、两元说或是四元说呢，都推动了福类福音的一个研究，让人更加注意福类福音的一个写作方式，从而更深入的了解这三卷福音书的意义。那么在新约正典的一个编排当中呢，福类福音之后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内容还有编排的方式呢，和福类福音相当的不同。约翰福音的作书日期呢，也是最后，大约在一世纪末。约翰福音呢，以系统的方式处理了耶稣的生平事迹，记载了耶稣较长篇幅的一个讲话，以及七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它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呢，在当中有部分记载呢，是没有在约翰福音的古老抄本当中呢看到的。好，那么在现存的新约正典的编排当中呢，约翰福音之后是使徒行传。传统认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由路加医生所写的。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约是在第一世纪中完成。不过由于四卷福音书呢是自成一组，而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中间呢，有一个约翰福音隔开了。那么使徒行传就记载了耶稣的门徒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使徒行传 前面的十二章呢，主要是叙述了使徒彼得的活动，而往后的篇幅呢，大都是描述了保罗的传道工作。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一直到保罗被囚于罗马城。那么接着呢，是二十一卷的书信。新约书信呢，是指写给某人或是某群体的信。那首先的一组书信呢，是被认为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信，统称为保罗书信。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啊，所以他写了大量的书信，归入了保罗书信的。那么保罗书信呢，包含什么呢？包含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那保罗书信的分类呢，大概可以分两类。第一类呢，是写给教会的，由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另外一类呢，比较是写给个人信的，由提摩太前书一直到腓利门书。那其中呢，腓利比、以弗所、哥罗西还有腓利门书这四卷书呢，由于相传是保罗在监牢里所写成的，所以我们统称它是监狱书信。而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呢，这三卷书的内容是处理教牧的问题，所以我们合称为教牧书信。那因此呢，传统认为啊，整组保罗书信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48到65年之间，而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最早写成的书信，而提摩太后书是最迟的。那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谈到这个当跑的路、所信的道等等，那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传统认为呢，这是保罗最后殉道的一个心志啊。那略带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呢，不是十三封保罗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只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是确定是保罗所写的。那么其他的所谓的保罗书信呢，都是有学者认为不是保罗所写的。那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认清一点呢，就是保罗有的时候是由代笔，也就是由书记替他书写的。那比方在罗马书16章22节，保罗就提到呢，是得丢替他代笔书写的。那么由别人代笔书写的这个保罗书信的作者呢，其实也是保罗本人。所以总的来说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所谓充分的证据去否定呢，保罗是保罗书信的作者。那在新约正典当中呢，保罗书信之后是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希腊文非常好。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正是谁，也不知道收信人是谁或是哪个教会。当然也有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当然这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那我们只能够从希伯来书的内容啊，得知这个信呢，是写给一般先前是犹太教但是现在改信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希伯来书呢，就是在勉励这帮的基督徒呢，要坚守基督的信仰，特别是当他们面对一些逼迫甚至产生怀疑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提醒他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希伯来书之后呢，是七封的所谓大公书信啊，所谓的一般书信、普通书信。这七卷书信呢，是以作者来命名的，就包括了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犹大书。所以呢，早期教会呢，把这七卷书信呢称为大公的啊，公开的公，大公的，是因为有这种传阅的含义。那么这些书信的对象呢，其实是当时一般的教会。所以呢，现在我们统称啊，这七卷书信呢是普通书信。那当然来到新约最后一卷呢，是启示录。 启示录呢是属于犹太作品的这个天启文学啊。天启文学呢其实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候呢流行在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宗教文学题材。那天启文学呢运用高度象征性的语言，就带出了末世性的一个意象。那么启示录的作者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那么启示录呢也包括了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七封书信，还有预言末世审判，还有新天新地的景象。所以这是整个新约正典呢我们稍稍的做了一点介绍。那么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样呢我们能够对正典呢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新约的正典的内容我们也谈了，那么正典的定义我们也谈了，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对今天所认识的新约圣经呢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正典的一个标准，我们谈到了第一就是使徒的权威，第二呢就是在教会中间统一被接纳的时候呢一定考虑它的所谓的正统性，还有呢不只是正统性，而且是有这种所谓大公性，就是被普世的教会教父所认可的。所以这些原则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正典的一个原则，正典的原则。那么新约正典的次序方面呢我们也考虑过，按照时序主题书卷呢大概就是分成三大类，福音书、保罗书信还有普通书信。那么福音书里面又分为对观福音还有约翰福音等等。好，那么我们也谈到这个福音的来源，我们谈到了两元说四元说的这些观点。那么关于这些呢你都可以在讲义中间呢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来学习。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探讨了新约正典的形成，还有历史新约正典的内容，所以也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对正典无论是过去谈的旧约也好，还有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新约的正典呢有一个正确理解之后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更有味道，也更能够有所得着。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课程就进行到这儿。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听到的，就是次经还有伪经的问题。因为宗教的典籍的分类呢除了正典以外也有所谓的次经还有伪经。那么正典告诉我们啊，神的话是有权威的，那么次经伪经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盼望我们在下一堂课呢可以一起来学习来认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向我吹吹，向我吹。